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2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北京将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谈两军关系，镇江老兵维权风波趋缓，官方多管齐下维稳，有关详情我们有来自北京的最新连线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访欧期间突然被召往北京汇报大湾区民情。一项新的研究报告发现，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是澳大利亚政界人士海外出行最大的企业赞助商。而俄罗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呼声，批评中国大规模采伐西伯利亚和远东森林，甚至有人说中国已经全部控制了西伯利亚森林资源。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星期二6月26号抵达中国访问，这次访问呢正是美中关系紧张加剧之际，目前两国在贸易、台湾还有南中国海等问题上都出现摩擦。马蒂斯在前往中国的途中表示，他希望跟中国进行对话，更多的听取中国的声音，并且希望跟中国官员进行透明的战略对话。在美国总统川普的政府发表国家安全战略还有国防安全战略当中呢，中国都被当作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马蒂斯说，这是他前往中国的原因，他希望更多的理解中国人是如何看待这个战略关系的。月初在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时，马蒂斯指责中国军事化南中国海的行动是为了进行恐吓和胁迫，并且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跟美国所提倡的开放政策相左。分析人士指出，马蒂斯在出访中国的时候语气比较缓和，应该是跟美国希望得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帮助有关联。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木对美国之音说，川普总统在朝鲜问题上投入了太多的政治资本，他希望朝鲜去核化协议得到贯彻。他说，马蒂斯此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让中国对朝鲜问题感到有希望，所以呢，在北京的时候，马蒂斯不太可能深入谈论敏感话题，把争议升级。另外一方面，欧盟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川普政府对于中国采取的贸易行动情有可原，因为他说政府补贴还有强制性技术转移仍然是中国存在的重大贸易问题，他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得到解决。这是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星期一在跟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第七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之后对媒体所做的表示。他说，美国对中国采取单边贸易行动就是基于上面的这些问题，不过他说这些问题应该通过有序的方式，特别是应该在世贸组织这样的多边贸易框架下加以解决。美国政府认为中国长期以来以不公平的手段处理跟美国的贸易，美国也一直试图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认为世贸组织过于官僚，不能够随全球商贸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导致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这次会议的时候呢，则说中欧双方共同认为必须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可是对欧盟副主席卡泰宁有关中国不公平贸易政策的关注，只是只字未提。那么在那个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关于中美贸易争端方面呢有更多的分析跟探讨。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美中关系由于贸易战还有一系列涉及军方的事件而趋于紧张微妙之际，在这个时候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抵达北京访问，开始三天的访问行程。另外呢，在中国的国内呢，出现了退伍军人维稳，而且呢，他们要求保护自己权益的各种诉求。有关于这些最新的发展呢，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了解有关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婉晨。
是我们刚刚在新闻一开始就关注到了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中国哈，那么也谈到了他在这次的访问当中的语气比较缓和哈。那么这一次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中方对此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马蒂斯是今天抵达北京的，那么他在中国访问到28号，随后就去韩国和日本。马蒂斯呢，在抵达中国之前就表示，他希望与，中方进行透明的战略对话，更多的，是来听取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防部之前呢发表的声明说，中国国家和军队领导人将会见马蒂斯。双方呢，将就两国和两军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中国国防部的声明还说呢，中方高度重视与美方发展军事关系，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这是中国这官方的这个就是通常的说法啊。那么今天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表示呢，美中之间出现一些情况是难免的，他说建交40年来啊，美中在各领域利益已经高度融合，相互交往和合作越来越多，他对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向表示乐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陆康的评论。
那么两国关系中出现一些情况，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领域出现一些情况，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关键是双方不管是在哪个领域，双方都能够本着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的这么一个精神，来妥善处理好两国之间分歧。我相信只要双方都有这样的一个意愿，相向而行，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那么这次马蒂斯访华，正值美中两国在贸易、南中国海等问题上争执升温之际。那么美中两国贸易呢，经过3轮的谈判相持不下，至今呢没有推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中国呢持续在南中国海建设岛礁，被指加紧军事化，引起了华盛顿的不满。最近呢，美方取消了对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此外呢，美国这个空军的飞行员呢，说他们在非洲的国家吉布提上空呢遭到来自中国军事基地的激光照射。那么最近也有报道说呢，美国飞机在东中国海遭到了这个激光照射啊。那么也有报道说呢，马蒂斯称此次访华呢是倾听之旅，需要掂量中国的战略雄心。那么看来呢，马蒂斯对中国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啊。有评论认为，美国在朝鲜问题上有求于中国。新加坡呢，川金会结束以后不久呢，金正恩就再次访问北京。那么，这位朝鲜领导人已经是这个3次跟习近平见面，都是在这个川金会的前和后啊不久。那么显示呢，北京呢对于朝鲜的影响力仍然相当重要。完成。
对，那么马蒂斯他在中国要见到的习近平还有其他的这个官员，他们会谈出什么样结果或会谈的一些内容哈，也很值得关注的。好，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在中国的国内最近呢一连发生了好几次老兵维权的一些事件哈。那么最近的一次就是从上个星期二以来，江苏的镇江维权老兵还遭到了暴力殴打，而且呢这个事件呢引发了很多外地的退伍军人呢都赶过去声援啊，而且呢据说当局还出动大批的警力清场，还有人受伤啊！现在这些老兵情况怎么样呢？你描述一下他们主要的诉求跟反映的问题到底有没有得到解决呢？叶斌，
镇江退伍军人的抗议呢，已经持续了多天啊。我们也一直在跟踪报道。那么中国当局呢， 却始终没有对社会公开表态啊，连一个字都没提几乎啊。那么据了解呢，这些抗议老兵呢已经被驱散了，那么经过分批隔离呢，大部分都被遣返回原籍。据我们向当地的居民和曾经在现场维权的老兵了解，目前老兵维权事件呢，表面上来看呢是趋于平静，但是当局维稳还是相当紧张。目前呢，很多老兵的这个微信群呢被封杀，有传闻说一些抗议老兵失踪，目前呢联系不上。那么今天我们也一直在关注啊，希望能听到这个老兵的这个下落。但是呢，到现在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据抗议的老兵所说呢，这次镇江老兵维权请愿的这个缘由是，一些当地的这个军转士官没有得到妥善安置，他们应该得到的编制啊，就是他们可能希望到这个政府机关呐、啊，或者是这个有公务员编制的这样的一些单位去工作，但是呢，他们应该得到的编制呢，没有得到。而是被当权者呢私自分给了关系户或者是他们的亲朋，致使老兵呢沦落为社会底层。那么江苏维权人士呢张建平，我日前在采访的时候他表示，他不是很认同老兵的诉求啊，一些诉求，因为呢老兵也是体制内的，但是呢他坚决支持他们维权，他们站出来维权啊。那么有老兵称呢，负责指挥镇压这次老兵事件的这个是中共镇江市政法委书记倪斌啊。那么倪斌呢从外地调集了大批警力和警犬到当地协助镇压。记者昨天打电话给这个倪斌呢，当时提示是关机，可是今天再打呢，这个电话同一个号码就提示这个号码不存在，是空号。
嗯，
那么镇江市委宣传部的电话呢也是一直没有人接听。还有当地的国宝也是拒听我们打去的电话。有目击者对美国之音表示呢，当局在周六凌晨啊，这个我们新闻已经报道了，在周六的凌晨趁抗议老兵熟睡之际啊，实行暴力清场，当时呢就有人被打伤。江苏维权老兵朱女健啊，他今天接受了我的采访啊，他呢当时就他在现场就被警察的盾牌砸到，头部受了伤，轻伤啊。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他对当时的情况的一些描述。
我们听得到朱永健他的这个采访的简介吗？叶斌 ，OK。
全部起床，噼里啪啦背上背包起来，那已经冲到了我们的睡的营地的，噼里啪啦的打起来，警察那个这盾牌跟警棍从三个方向冲过来，就是打噼里啪啦。那我们肯定也有要抵抗的了，有的人拿着那个，那里不是树林里搬那个树木上搬下了那个树条子就抵抗。反正我有一战友很多内伤，他的微信现在也给他控制掉了。
那么这位叫朱永健的维权老兵呢，他在这个六月中旬吧，十几号的时候还在北京这个上访维权。那么他听到这个镇江事件发生了以后呢，他就立即赶到这个镇江的那个抗议现场。所以说呢，他在六月二十三号被清场之前就在那个当地的那个现场。他呢随后呢清场之后呢就被一些他户籍地的这个解访人员给送回了他的老家。那么目前呢他说有八个这个身份不明的人员，他自己说呢是黑社会人员，在他家门口就是挡住他的这个出门的这些去路啊，不准他这个离开家门。此外呢，官方呢还在抗议的现场，当时在抗议现场呢反复播放，王某某啊，也就是一个老兵，他们说的是个老兵，王某某自行倒地的视频。那么这个朱永健呢，还有我昨天采访的另一位被遣返回原籍的这个在现场的老兵呢，都说呢，这个视频呢是这个用来混淆视听的假视频啊。那么 这两位老兵呢，朱永健和另外一位这个被遣返的老兵都说了，他们有许多其他视频和信息可以证明那个虚假视频的不可信。当局呢对于这个消息的传播和人员的控制呢，是目前呢是相当的严密。除了开往镇江的这个火车呀、长途汽车都停运以外呢，一些维权人士呢被维稳人员重点盯防或被软禁在家。那么昨天呢，山东联通的用户在江苏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联通的解释呢是网络故障，很多网友猜测这可能与镇江事件有关。参与抗议的老兵和目击者都对记者表示，派去镇压老兵的有警察和特警，还有一些便衣和不明身份人员，但是没有看到武警。显然呢，当局也意识到，一旦对老兵呢动用现役军人，将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
对，
近来呢，退伍老兵呢多次大规模的维权抗议，已经形成了各地串联的趋势。迫于这种形势呢，今年中国政府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部，可能就是意在缓解维稳的压力。
好的，
官媒报道说呢，习近平做出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的重大决策，那么他还这个习近平还说呢，谁是最可爱的人？不要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让军人受到尊崇啊。不过有评论认为呢，组建退伍军人事务部只是增加了官僚机构，要解决实际问题的效果呢，还是有限。完成。
好的，好，我们非常谢谢叶斌从北京给我们发来的报道，对于老兵维权的这个事情呢，还有有关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访问等等哈，做了详细的介绍。好，谢谢叶斌。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跟中国的贸易争端是越来越紧张，可是美国政府现在呢更表示，不只是针对中国，也要对其他国家实施投资的限制。详情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现在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呢，都聚焦在美国与中国还有与欧盟的这个贸易的摩擦上面。那么川普总统呢，在星期天的晚上，他只是在推特上发文来批评这个贸易的壁垒。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美国坚持要求所有对美国商品设置了人为贸易壁垒以及关税的国家撤销这些贸易壁垒和关税，否则将面对美国采取超越对等规模的限制措施。贸易必须是公平的，不再是单向的。那么在今天早上呢，财政部长穆努钦则是针对两则来自彭博社以及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新闻呢，发出了推特来澄清他的声明。在声明当中，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代表唐纳德川普说，彭博社以及华尔街日报关于投资限制的报道是假的，是假新闻，泄密者或是不存在，或者是跟议题并不熟悉。我将很快发布声明，不只是针对中国。那么对此，桑德斯只是表示说呢，川普政府还是希望能够跟各国达成所谓的公平、公开而且是互惠的这个贸易。那么在关于穆努钦财政部长所说的部分呢，还有再度的强调说是针对所有试图窃取美国科技的国家。那么呢，他也说这个新的声明很快将会出来，那么出来之后呢，将会通知大家。不过他并没有给大家一个时间表。那不过我们知道呢，这个根据这个时程的预定，财政部是要在六月底之前就要来公布这所谓的名单，而且呢，美国也准备在两周之内要对所谓3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的商品来实施关税。那么根据这个刚才穆努钦部长所说的，他认为是假新闻这两个报道当中呢，这个彭博社是这样说的，他是说呢，这个美国将会针对这个如果是持有权是占有25%以上的公司呢，中国公司占有25%以上的这个美国公司呢，将会对之实施投资的限制。那么这个限制呢，将会包括在刚之前所说过的几个重要的美国科技产业，包括了这个新的再生能源方面，还有这个机械业，还有航太科技方面。因为他认为说呢，这些部分是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而川普政府认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那不过呢，穆努钦所说的到底真正的名单什么时候会公布，那么今天桑德斯也说了，将很快的会告诉大家。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 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宣布限制中国投资跟管控对华技术出口措施的消息，星期一呢，引发了全球范围股市震荡。市场担心川普加大对华贸易施压力度，恐怕会导致一场全面的贸易战。那么川普总统对中国投资还有对华技术出口的管制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美中的贸易争执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所做的介绍。
因为这个华尔街日报的刚才耀也介绍了，这个消息传出来说，这个川普政府可能即将要宣布对中国的这个中国在美国投资进行限制，然后对向中国出口的这个技术啊进行管制，这方面的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呢，我们看到就是美国是比较晚了，最早的时候从亚洲、欧洲，然后到今天，刚才这个美国股市收市，我们看到这个全球范围里边都发生了股市震荡。那么刚才看到这个消息，这个道琼斯呢是今天的开盘跌的最厉害的时候，跌了497点，后来收盘是412点，跌1.7%的样子。还有这个标准普尔也是跌了1.7%。那么纳斯达克跌2.5%的话，可能是三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这就表现出还有这个其他的，比如说欧洲的几个国家啊，这个市场伦敦还有德国、法国的几个这个主要的这个股市跌幅大概都在2%或者2%以上，反映出这个市场对这方面的消息的担忧，主要还是在于说那么川普政府加大了这个对中国的贸易施压的这个力度。可能距离这个贸易战就更近了一些，那所以这个引起市场的这种担忧更加剧了，就是大概情况。
是。那么对中国的这样一些投资的限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近一段时间来，应该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呢，在国会已经举行了大概有不下一达就12场这样子听证会。所谓这个听证会的这个内容都是针对的是中国的。针对的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叫什么美国的这个直接投资、外国投资，这个管理这方面的这个监管这方面的这个改革的方案。那么这个呢，也是应对这两年以来中国在美国投资的骤然增加。那么实际上增长最是数字最大的一年应该是2016年，当时已经达到创纪录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接下来我们看到2017年的时候，这个虽然这个总的数字比前一年要跌了很多，但是还是有史以来第二大的。但是尽管现在这个中国到美国来投资现在也是减少了不少，但是那个美国现在还是打算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虽然刚才这个说到这个财政部长穆努钦有提到说的是这个所谓这个投资进口的投资管制不光是针对中国的，是全面性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时间以来引起美国最关注的事情呢，就是中国的这个产业计划，中国制造2025，那么其中给美国带来的这样一个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个担忧，一方面就是说的是这个担心呢中国因为这样一个政府在这个经济中起到的这样一个过大的作用，可能会导致中国在一些这个高新领域的这个发展方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公平的情况发生，就是在和这世界各国进行竞争的时候可能会处于一种人为的这样优势，这一方面原因。还有就是技术方面的这个窃取方面的这个原因，这个是表现在这次要宣布的关于怎么样管控对中国的这样技术出口这方面的这个要求。总而言之就是前一段时间也一直在谈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产业计划里面提到说要在10个方面啊，就今后的这个新的这个技术领域方面呢，中国希望呢在这方面加大投入、加大步伐，到时候在这些领域起到这个全球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这引发了美国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关注啊，这也是其中原因。
是。那么中国很有可能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报复措施？外界有什么分析呢？
现在怎么样的报复措施？就是说，尽管现在这个调门越来越高，前面说的是应该马上就要开始要实施这个，第一批的关税的35%这不是350亿，那么接下来是不是会实施？那么现在又把这个投资设限这些，这个决定也即将要宣布，那么这 中国方面也是明确的表示说要予以这个报复。那么，是不是真的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的是，关税会不会实施？到现在还是有一些专家认为可能是这种压力方面的这样一个口头的这种这样一个压力。今天早上呢，美国的这个智库叫外交关系协会啊 ，CFR， 他们今天有两位这个中国还有贸易问题专家，一个是这个伊丽莎白·伊科诺米叫易明啊，还有一位是叫赛策。这两位专家今天在电话会议上谈到了这方面的这个情况。易明呢，他说他还是觉得还是有一些希望，就是说在这个关税这个实施日之前可能会找到一些理由然后不予实施。那这个我们都无法得知。然后如果说到这个反制措施的话，大家外边谈的比较多的就一点，就是说的是中国现在手中攥有大量的这个美国的外债啊，政府债，这是美国的这个外债。那么就是说中国如果要是把这个打起贸易战来，他要把手中这个外债要抛售了的话，是不是会对这个长期的这个利率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今天这个赛策呢，就是外交关系理事会的这样一个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他以前在财政部也做过这个官员。他说呢，他倒不认为这样可能情况，他觉得中国呢，实际上这个在这个外债方面的这种 leverage 就是并不是很强。他觉得更有可能中国单方面采取行动，让美国导致美国担忧的是货币问题，那么就是汇率问题。那就是说中国可能会找一些理由逐渐的不动声色的把这个人民币的汇率往下调，那么让人民币那个变弱。那么美国在这方面可能够做到的事情并不是很多，他担心这样可能会对美国形成一些影响。当然其他方面的这种推断呀什么，都是基于说这个关税实施之后中国如何采取这个反制措施可能会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现在不光是对中国和这个欧盟之间也是在进行关税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争执，也有一些这个迹象已经显现出来。像哈雷摩托车，它现在已经决定要把这个它的一部分的这个生产要移到海外去，避免欧盟对他们施加关税。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消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访问欧洲期间，突然的被召往北京汇报大湾区民情。舆论就认为七一香港回归还有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时候呢，习近平推动的这项国家战略或许会有重要的进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访问欧洲，原定6月25日返回香港，不过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和港澳事务主管官员韩正突然召集他直接飞往北京汇报粤港澳大湾区民情。明报援引韩正的话说，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这一理念是不是习近平的伟业之一？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说，
其实有好几个吧，一个是这个刚才我说了海南，那海南其实是个大部分，然后还有个雄安海南，然后对，因为海南是习近平4月份到海口亲自做的一个宣布，当时让海南其实都很饥饿，因为海南都不知道已经被规划成一个自由贸易区。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基本情况，何亮亮说，
大湾区呢，现在它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也是规划的一部分了。我想这个大湾区呢，之所以会引人关注，因为它包括了香港和澳门这两个自由港，这两个特别行政区，而且这个又是两个也是两个独立的关税区，又把广东经济最发达的9个城市啊，都包括进去了。其实从经济上来看的话，它应该是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战略当中很重要的一步棋了。
香港信报说，林郑月娥突然奉召访京，对外公布具体会见何人、讨论何种事务，实属罕见，可能暗藏招数。此时推动大湾区计划，很可能与中美贸易战有关。 前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以硕对美国之音说，香港在中美贸易战中的地位很特殊。
就目前的中美贸易意见的问题呢，目前呢，香港处理贸易的官员呢，他都向美国解释，香港是一个独立的关税区，香港的期望呢，必承认成为呢一个独立的经济体。这是贸易战的影响中呢，把对香港的打击呢减到最低限度。
苹果日报援引时事评论员刘瑞绍的话说，目前与美国爆发贸易战的中国正在采取联欧抗美的策略，北京因此希望与林郑月娥讨论香港在有关策略下的角色。不过该报的评论说，中美贸易纠纷当中公布大湾区或无外资参与。与此同时，香港舆论大力主张保持香港自身的独立性。郑宇硕说，
当然香港人也明白，就是呢一定程度上呢，中国大陆是香港的经济发展的腹地的但是香港人也有一个想法，就是呢过去20-30年香港是不是过分重视呢跟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呢。
苹果日报对林郑月娥紧急招到北京非常警觉，认为香港在大湾区发展规划当中的地位一变再变，似乎与上海雷同，因而香港正在成为上海的媚仔，有待宰割。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对美国之音说，无论如何，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当中要保持香港既有的优势，同时必须利用大湾区的计划加强科技研发能力，不能够丧失独立性。他说，
我觉得内地它的大湾区呢，基本上是希望通过这大湾区的平台呢，吸引香港的人才跟基金到这个大湾区的各个不同的城市，进一步提升当地的经济实力。这样的一种路径呢，本身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样会掏空香港的经济。
还有分析认为，林郑月娥此次紧急前往北京，也有可能当面领受其他药物。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闭幕不久的中国高层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外交思想这个提法正式的推出。有分析就认为，习近平很在意弄一些个人崇拜的东西。会议表明，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外交是一种全面外向型的态势，过去那种韬光养晦已经成为历史。不过呢，这个时候推崇习近平被认为是跟习近平所处党内的境地有关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所做的报道。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6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官方称会议最重要成果是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说法2017年初开始出现，同年9月外长王毅发表题为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引下开拓前进的文章，称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并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香港中国问题评论员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各种思想不断推出，如今扩展到外交领域。他说，
习近平自从在3月份这个修改宪法，那等于变成这个终身领袖以后啊，他很在意搞一些这个个人崇拜，所以前一阵我们看到这个刘鹤他的这个经济主要的技能树立了所谓习近平在这个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经济观指导思想是这个至高无上的。那么现在在外交领域方面我们有看到这个中共高层树立的这个所谓习近平的外交思想，就是说无论是这个内政经济外交方面，他们都 这个高举这个习近平思想作为这个全局的这个指导方针。
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倪乐雄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思想和理论现在得到了全面梳理和阐发。他说，
对于习近平的，比如说军事思想啊，是吧，经济思想啊，清算历史思想啊，是吧，这种系统对他本人的一个权威的树立方面，外交上还缺了一块啊，这个要肯定下这个系统上来以后取得的这个权威面上。
中国官媒说，习近平外交思想可以概括为十大方面或者十个坚持，其中包括党对外交的绝对领导，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另外还有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全球治理体系等。针对习近平坚持一带一路的思想，倪乐雄教授说，
外交按照我个人认为是应该是保持稳定，是吧？那么当然在允许的情况下是可以拓展一些新的领域的，比如说一带一路，那么这个是在江湖时代所没有的，是吧？甚至于有人来把它进行这个理论化的。
这位国际问题学者认为，习近平一带一路不仅有助于解决当时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且有助于解决中国正在逐步成为海洋国家面临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经济命脉，尤其是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的运输线，从来没有面临如此大的挑战，牵动国内生产、就业等诸多方面。习近平的这一建树体现了外交服务经济具有实际意义。中国此时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被认为与中国目前所处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因素有关。报道说，贸易战节节败退，中共内部不满情绪飙升，倒习势力借机抬头，习近平老大地位开始不稳。林和利说，
基于这个会议的安排的实现，当然跟这个过去几个月中国在外事领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特朗普在这个贸易纠纷方面给中国添很多麻烦，而且习近平发现这个中国好像没有充足的这个力量去反击这个美国的这个在很多方面的向中国下的这个挑战。那么基于在其他领域，比如说在一带一路中方遭遇到不少困难。
澳大利亚外交家陆克文前不久在外交杂志上撰文分析习近平的国际观，他写道，习近平更加强调的是党对国家专业人员的统领，而非只是政策上的实用主义。他的民族主义融合了经济成就、政治怀旧、民族悲愤以及政治上的自信。很显然，他已经脱离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现任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赢得了星期天举行的总统大选。埃尔多安不仅是赢得了连任，而且呢，成为土耳其从议会制转变为总统制之后的首位国家元首，他的权力大为扩张。另外呢，美国跟朝鲜之间事务有什么样最新的动态呢？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所做的连线介绍。
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之一，也是美国在北约架构之下的盟国。不过呢，这过去这段时间以来，这两个北约盟国关系并不能算是平顺，主要呢有两点纠纷。第一是围绕在库尔德民兵组织 YPG 的纠纷上面。我们知道呢，美国为了要稳定叙利亚的局势，美国的特种部队在叙利亚的北部和 YPG 来进行合作。不过呢，在土耳其当局的眼中 ，YPG 是主张势力的分裂分子，主张分裂的这个恐怖分子，因此呢，还不断的扬言要把 YPG 赶出去。 第二呢，就是华盛顿一直不愿意引渡目前人在美国的居伦教士。我们知道土耳其当局呢一直指控了这位神职人员呢策划了2016年的政变，说他是幕后的黑手，尽管了居伦已经提出了否认。那么要知道为什么土耳其在今天过去这个刚刚过去这个星期天这个总统大选有非常重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呢？我们下面来先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近期在破晓之前，埃尔多安在他的胜利与发展党总部现身，向数以千计的支持者发表讲话。他说星期天的选举是民主的胜利。
Demokrasidir, milli iradedir, milletimizin bizatihi.
这次大选的赢家是民主，是我们的国家。这次选举的赢家是所有8100万国民。我要感谢在今天这个民主节日里去投票的所有人。这次的投票是我们历史上最高的。
Serbest seçiminde sandığa giderek bu demokrasi şölenine katılan tüm vatandaşlarıma teşekkür ediyorum。
埃尔多安的主要竞争对手穆哈雷姆·因杰起初对选举结果表示质疑，但后来向媒体发表讲话，承认败选，并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关切。
Ülkemizin ve demokrasimizin ve bizlerin şimdiki
我们经历了将会深刻影响我们未来民主和我们生活的一次选举。这次选举从宣布开始到公布结果，整个过程都不公平。
Her şeyiyle adalet。
今天土耳其的总统大选呢，可以说是他进一步强化了埃尔多安的权力，而这位人物正好是未来几年美国必须要打交道的人物。因此到目前为止，国务院的反应审慎，只表示呢尊重土耳其人民的选择。而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的一场会面当中呢，针对记者有关土耳其大选的相关回应的提问呢，他并没有提出回答。鲍荣，
好的，那我们现在把目光转向朝鲜。那么为了具体落实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上所签署的协议，国务卿蓬佩奥近期是否有访问平壤的计划呢？
美国政府呢，很快呢也即将对平壤来提出一份去核化的时间表。与此同时呢，不久之前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呢，他很快将再度访问平壤，来继续川金会之后的后续谈判。不过呢，目前来看不太可能是这个星期。而国务院也否认了韩国媒体一项所谓的国务卿蓬佩奥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还有这个星期访问平壤的有关报道。根据美国之音所掌握的消息，这个星期国务卿蓬佩奥将在华盛顿，在国务院来和来自中东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外长在国务院来举行会谈，并且在星期三下午出席国会的一场听证会。另一方面，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美朝双方在新加坡呢达成了一些同意的一些原则，那么也彼此互相了解到有哪些是不可以跨越的红线。如果事实证明平壤并没有履行协议的诚意，那么美国将回到以往的做法。与此同时，美国也将继续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案之下对朝鲜的相关制裁。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一项研究报告发现，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是澳大利亚政界人士海外出行最大的企业赞助商。这份报告发表之际，正是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在几个星期后就该国 5G 通信网络建设是不是允许华为等公司参与做出决定之际。一些政界人士呼吁禁止华为参与，原因在于他们担心华为实际上是由中国政府控制。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现，在企业赞助的55次联邦官员出行当中，华为赞助了12次。 华为的赞助包括飞机的商务舱、当地出行还有食宿费。接受赞助的包括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贸易部长乔伯还有前贸易部长罗伯。最大的非企业赞助方澳大利亚以色列犹太事务委员会赞助了44次行程，中国政府赞助了食宿费7次，香港政府赞助了机票食宿费9次。华为的澳大利亚发言人米切尔表示，华为的赞助没有什么不妥。他说，我们公开邀请媒体、企业、智库和政界人士来华为访问，更好地了解我们。三位接受华为赞助行程的官员表示，这些行程是费用全部由华为负担的考察团，目的呢是了解中国的科技发展。在澳大利亚，企业赞助政府官员以考察团名义出行并不是非法的，官员接受这种出行也并不违法。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跟中国相关的报道。俄罗斯出现越来越多呼声，批评中国大规模的采伐西伯利亚跟远东森林，有一些地区民众甚至上街抗议，更有人指责中国已经全部控制了西伯利亚森林资源。不过呢，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当地人也加入了滥伐森林的行动，让中国单独长期背黑锅是不太公平的。但是呢，对中国的批评却显示了中俄关系长期存在的上热下冷现象，以及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负面形象很难改变。有关详情，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最近几个月来，在官方控制不太严的一些俄罗斯媒体上，出现了很多批评中国掠夺俄罗斯森林资源、大规模采伐西伯利亚和远东原始森林的报道。在社交媒体上，经常有人讨论和呼吁签名，阻止中国滥伐俄罗斯森林。目前已经有十多个与中国滥伐森林有关的请愿活动，一些请愿信直接上书普京总统。这些请愿活动的签名有的多达数万人，其中一个请愿涉及禁止向中国出口木材，签名的人数已经超过了55万人。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阿尔泰和布里亚特地区，从2月份开始，不断有当地民众上街抗议中国公司采伐当地的森林资源。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阿尔泰地区，两名当地活动人士因为参加了抗议活动，他们的住房和家园被人纵火烧毁。5月中旬，有100多名布里亚特居民在首府乌兰乌德政府大楼前示威，抗议中国租赁当地林区49年。抗议者用中文打出了不要碰我们的森林的标语。抗议民众说，中国公司拥有滥伐森林的负面形象，他们不相信中国承诺为当地兴建道路等基础设施。由于森林资源都位于自然保护区，采伐将会破坏附近的贝加尔湖生态，他们呼吁中国人不要把手伸向俄罗斯的土地。抗议活动很快被警方驱散，布里亚特地方领导人说，抗议背后有人支持，同地方议会的选举有关，布里亚特与中国的林业合资项目不会改变。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在写给普京总统的一封公开信中说，中国投资在赫伯加尔滨江区兴建造纸厂的项目，由于附近地区林业资源有限，大规模采伐森林将对生态构成严重威胁。俄罗斯博客作家和旅行家帕什科夫在西伯利亚林区旅行后撰文说，他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西伯利亚的林业采伐和木材加工业已经全部被中国控制，西伯利亚的森林资源已经落到了中国手中。他说，西伯利亚原始森林被大量采伐的背后都有中国公司的身影。他警告说，那里的森林，特别是西伯利亚东部森林面积正大幅减少，从空中就能看得一清二楚，这将引发生态灾难，但普京当局却对此不闻不问。帕什科夫计划7月份推出一部名叫 俄罗斯原始森林的纪录片，将讲述在中国的参与下，西伯利亚的森林资源如何遭到破坏。他和他的团队还计划下一步前往远东地区调查拍片。他认为远东森林被毁的形势比西伯利亚更加严峻。俄罗斯水资源研究所的一名学者说，西伯利亚森林同南美洲的亚马逊森林一样，它们都被认为是地球的肺。如果西伯利亚森林被毁掉，全球生态也会遭到破坏。帕什科夫发表他在西伯利亚森林区旅行的见闻后，社交媒体上许多俄罗斯网民批评普京向中国出卖俄罗斯利益。他们说，俄罗斯已经完全变成了中国的原材料供应基地，特别是森林被伐光后，西伯利亚的一些地区未来会变成沼泽和荒漠。长期从事林业研究的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林业项目负责人亚罗申科说，亲手采伐西伯利亚和远东原始森林的都是俄罗斯公民和俄罗斯公司，俄罗斯人与中国公司一样，以相同的态度对待原始森林。他说，西伯利亚东部和西部以及远东地区离中国较近，那里的木材资源许多都出口到中国，西伯利亚的森林被采伐后，能有一半的木材出口到了中国。但是他认为俄罗斯在中国进口木材中所占有的比重不是非常大，一旦中国未来取消国内森林采伐禁令，中国对俄罗斯西伯利亚森林资源的依赖将会减少。向中国出口木材具有临时的特点，亚罗申科说，俄罗斯国内也大量需要木材，木材采伐更是林区居民的唯一收入来源，禁止采伐只能阻断居民的生计。他认为问题主要出在俄罗斯自己身上，那就是无能和管理不善。亚罗申科说，从谷歌地球所拍摄的卫星图片上能看到，一片片数十公顷的森林被伐光后就丢弃不管，没能在当地立刻植树，对森林资源进行维护。他说，更有不少非法采伐活动，但这些非法采伐的木材需要具备各种正式文件才能够通过海关出口，这就涉及到了官员参与的腐败。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斯克州是西伯利亚森林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当地生态活动人士奥格罗德尼科夫说，那里伐木活动主要位于森林资源集中的伊尔库斯克州的北部，在木材采伐业的链条中随处都是腐败。奥格罗尼科夫说，我知道那里非法采伐的问题非常严重，但是由于利益牵连到了从警察到黑社会再到镇长市长所有方面，人们都对非法采伐的问题闭上眼睛。我想由于利润很大，州一级甚至联邦一级也参与其中。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俄罗斯社会批评中国掠夺破坏西伯利亚森林资源显示，虽然俄中官方一直努力经营双方关系，但中国在俄罗斯社会的负面形象很难被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根据港大的民调，香港人身份认同创下十年新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的报道。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二发表的香港市民身份认同感民意调查显示，港人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创十年新高，以十分为最高，达8.54分。同一调查还显示，港人对中国人的认同感为6.89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认同感只有5.85分。港大民意调查计划每年都会发布港人身份认同调查，今年的调查是在4月到7月随机访问了1001名香港市民。港大民调去年6月份和12月份分别就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议题进行调查。12月的结果显示，香港市民对香港人的认同感为8.27分，对中国人的认同感为6.89分，对中国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认同感则为6分。该调查同样随机访问了约1000多名市民。 报告表示，如果按照一般研究方法把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二元对立比较，则香港市民中无论是狭义或广义的自称为香港人的比率，都比同样的定义的中国人比率为高。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进行到这儿，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马蒂斯星期二成为自2014年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美国国防部长。路透社报道称，尽管美中关系近期出现令人担忧的问题，但马蒂斯这次为期三天的行程意在提升与北京在安全领域的对话。此外，也有消息说朝核问题将是马蒂斯访华的关键议题。美联社援引一位美国国防官员的话说，由于北京也希望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中国可以对朝鲜发挥重要的影响力，推动磋商向前发展。但是受到美中两国贸易紧张关系的影响，马蒂斯这次访华能有多少收获还不明确。美联社日前披露，就在美国总统川普前往新加坡出席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历史性峰会时，美方先遣团队中有一名国务院的外交安全人员听到他报告，听到了一种不寻常的声音。他相信当时的情形与美国在古巴和中国的外交官不久前所经历的情况类似。美联社报道称，按照美国政府新近出台的应对此类潜在健康事件的方案，这名员工立即接受了医疗检查。就在川普总统飞往新加坡的途中，筹备川普总统抵达事宜的代表团与美国国务院总部交换了紧急信息。四名知悉情况的美国官员以匿名方式对美联社透露，这起事件结果是虚惊一场，但目前已经被派驻在四个国家至少七个城市工作的多名美国人接受了相关检查，有26名美国人已经经过医学确认遭受伤害。在美国总统川普把同中国的贸易战作为其重点议程之际，北京在试图降低中国制造2025的调门，下令国营媒体最大限度减少对这个工业现代化项目的报道。南华早报引述三个大陆媒体消息来源说，当局下令官方媒体机构避免在他们的报道中提到中国制造2025。一个公开的数据库搜索发现，今年一到五月，新华社在其报道中提到中国制造2025超过140多次，但自从6月5号以后一直没有使用中国制造2025。这个项目中国政府支持的产业政策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引起很大不安，并对这种说法多有抱怨。中国政府也越来越认识到他们的这项雄心勃勃计划导致美国强烈反应。有些官员甚至暗示，当局大力并且高调地推动中国制造2025是个错误。国际能源机构星期二发布报告说，中国对天然气的需求在2017年到2023年之间将增长将近60%，达到3760立方米。其中液化天然气的需求将从去年的510万方增加到2023年的930万方米。为了减少严重的空气污染，中国相对对清洁的能源天然气需求近来大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